我以前说过，我非常想去看看整个岛子。我已经往上面走，去过小溪和以上的地方，来到我修建我那别墅的地方，在那里看见过一片开阔地，可以望见岛子另一面的海。现在我决定跨越它，到那一面的海边去。于是我拿起枪和斧头，带了狗和比平时多的火药和枪杀，在口袋里塞了两块大饼干和一大包葡萄干备用。我走过了前面说过的我那凉亭所在的峡谷，再往上走，来到了一个可以见到西面的海的地方。那天天气晴朗，我清清楚楚望见了一片土地，不知道是海岛还是大陆，但地势很高，从西面一直往西南偏西的远处延伸，我估计至少有15至20个里格以外。我除了判断那大概是美洲的一部分之外，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地方。从我观察的一切断定，那里一定很靠近西班牙领地，说不定有野蛮人居住。我要是当初在那里上了岸，处境一定比现在还要恶劣。因此我就遵从了上帝的旨意，我现在承认而且相信上帝发出的是最好的指令了，让自己平静下来，不再想去那里，不再用不会有结果的希望折磨自己了。而且因为有了这想法，稍事停顿之后，我又想起如果那地方是西班牙的海岸，我总会在某一天，无论是哪一天，看见船只经过的，上这边来的，往那边去的，都有可能。如果总是看不见，这里就是西班牙领土和巴西领土之间的海岸，住的就是野蛮人，事实上就是最凶残的野蛮人，是吃人肉的蛮族，或叫食人生番，谁落到他们手里都肯定会被杀掉吃肉。心里想着这些，我慢条斯理的往前走，却发现此时来到的海岛部分比我原来的地方要美好得多。开阔的大草原，鲜花绿荫，处处馨香，处处有优美的森林。我看见了许多鹦鹉，如果可能很想捉一只驯养起来，教它和我说说话。费了点力气之后，我确实捉到了一只，是用棍子打下来的，在它醒来之后带回家里，但我教会他说话已经是好几年以后的事儿了。不过我终于教会了他用很亲热的口气叫我的名字。这最后出现的情况虽然琐碎，却非常有趣。我觉得这次旅行非常好玩。我在低矮的场地上发现了野兔，我以为是野兔和狐狸，但是他们和我见过的很不相同。虽然打到了几只，我也没有用来填肚子，因为我不缺少食物，不用冒险，我的食物还挺好呢。尤其是山羊、鸽子和甲鱼或乌龟，再加上我的葡萄干，一人独享即使是利登赫尔市场的盛宴也比不上。我的处境虽然非常可悲，我也有许多理由感谢圣恩，我的食物没有逼我走向极端，相反，我吃的东西分量充足，而且是山珍海味。这次旅行，我从来没有在一天之内超出过2英里左右，我总是东转西转，来来往往，看看能有什么发现。到我决定坐下来过夜时，已经很疲倦了。那时，我就或者到树上休息，或者用一圈扎进地下的桩子，或利用树与树之间的空隙把自己包围起来，总之不能让野兽没有惊醒我而接近了我。我来到海岸边却吃了一惊，我竟然把命运放到了海岛最差的一面，因为眼前这地方爬满了数不清的乌龟，而在那一面我一年半才发现3只，这儿的鸟也数不清，种类很多，有的我见过，有的从来没有见过。其中有好些 是很好的肉，这些我全不知道名字，只有企鹅除外。只要喜欢，我想打多少就打多少，但是我不舍得用火药和枪杀，因此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更想打只母山羊，母山羊更好吃。虽然这儿的山羊比我那面多，但是要接近它们就困难多了。这地方平坦，比在那边山上更容易，也会更早被羊发现。我承认这个地区要比我那边快活得多，但是我一点搬家的意思都没有，因为我的住处固定，我很自然就会感到到这里来就是离家外出旅行。不过我沿着海岸往东走，估计走了12英里左右，就在岸上立起一根杆子做记号，然后决定暂时回家。而下一回旅行，我就沿海岛的另一面走，也就是往我家的东面走，这样我就会从另一面来到杆子前，杆子是不会动的。我换了一条路回家，我以为很容易就把海岛完全掌握在视线之内了，只要看看岛上的地势就能找到我的住处，绝不会错。但是我想错了，因为走出两三英里之后，我发现自己下到了一个很大的峡谷里，那峡谷被树木葱茏的群山环绕，我从哪一个方面都找不到路了。我看得见的只有太阳，可我那时也找不到路，除非我知道太阳在那一天的那个时辰应该在什么地方。更倒霉的是，我在峡谷里时天空总是雾蒙蒙的，连续三四天见不到太阳，我只好非常憋屈地转来转去，最后只好往海岸找，终于看到了我的杆子，才放下心来往家里走。天气酷热，我的枪支弹药、斧头和别的东西都异常沉重。在旅程中，我的狗突然袭击了一只小羊羔，我急忙赶上去抓住它，从狗嘴里救出了那个小生命。只要可能，我非常想带回去，因为我常常思考是否能抓到一两只羊羔，驯养繁殖出一群羊来，到我的火药和枪杀用光的时候，还可以为我提供肉食。我给那小动物做了个项圈，用我总是随身带的麻绳拴住，吃力地牵了它走。来到了我的凉亭，我就把它关上，因为我出来已经一个月了，急着回去。回到家里，我在吊床里躺下时，那种满足感真是难以形容。我感到这次没有固定睡觉地方的小漫游非常不愉快，我发现相比之下，我这叫做家的地方真是个十全十美的住处，它让我觉得一切都那么舒坦惬意。于是我下定决心，只要我注定还要在岛上住，就绝不再出远门了。我在家里住了一个礼拜，为的是休息和恢复长途跋涉之后的疲劳。这段时间，我把主要精力用在了一桩费劲的工作上，为宝儿做间狗舍。现在宝儿已是我的家庭成员，和我非常亲密。随后我才想起我关在小圈子里那头可怜的羊羔，我决定带它回来，或是给它点吃的。我去了，在我留下它的地方找到了它，因为事实上它没有办法逃出去，却又没有食物，几乎快饿死了。我砍了些细枝嫩叶扔了进去，我还像以前那样把它拴住，想牵走它，但是由于它很饥饿，已经变得很驯服，不需要拴，就像狗一样跟着我走，因为我不断地喂它，它对我很亲近，温驯可爱。从那时起，它也成了我家的成员，再也不肯离开我了。现在秋分期雨季已经开始，我跟以前一样庄重地纪念了我来到这岛上的日子，9月30日。我在这儿已经两年，得救的希望并没有比我上岛的第一天增加，我把那一天全花在了卑微的感恩上。 体会着陪伴我孤独生活的许多奇迹般的天恩。没有他们，我真不知会痛苦到什么程度。我衷心的、卑微的感谢上帝，因为他甚至乐意向我展示，我即使获得了自由的社交，处于种种世俗的欢乐之中，我目前这种孤独环境里的生活，也说不定比那更加幸福。上帝有可能以他的存在和他对我的灵魂的慈恩的交流，充分地弥补我这远离人群的孤独。他支持我，安慰我，鼓励我，让我在这儿依靠他的眷顾生活。我期待上帝永远留住。直到现在，我才清醒地意识到，我现在的生活尽管环境非常不幸，却比我前半辈子那种邪恶的、受到诅咒的、可厌的生活不知道快乐了多少。现在我的欢乐和痛苦都变了。事实上，两年来，与我刚上岛时相比，我的欲望变了，感情变了，连爱好也都变了。以前，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不管是打猎或是观望，我因自己的处境而感到的灵魂的痛苦都可能突然爆发。一想到我周围的森林、山脉和荒原，想起我是个囚禁在被海洋永远闭锁的监牢里的囚徒，想起我居住在一个没人居住的野地上，不可能得到救赎，我的心就死掉了。有时，我正在竭尽全力镇定心灵，这念头也会像风暴一样爆发，我只好绞着自己的手，像孩子一样哀哭。有时在工作中，那情绪也可能爆发，我只好立即坐下，呆望着地面叹气，一望就是一两个小时，那对我反倒感觉不舒服。要是能大哭一场，或是用语言发泄一下，悲哀就过去了，发泄完了，悲哀也消除了。可是现在，我却在用新的思想锻炼自己。
我每天读上帝的训诲，把其中的安慰全使用到我目前的处境上。
有一天早晨，我非常痛苦，翻开圣经，却见到了这样的话：
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
我立即觉得这话是对我说的。我正在以一个被上帝和人类遗弃的人的身份，为自己的处境忧伤。这话就出现了，它还能有别的意义吗？好的，那么，我说，既然上帝都没有丢弃我，哪怕是全世界都丢弃了我，又能有什么坏的后果呢？又能有什么害处呢？从另外一方面看来，即使我拥有了整个世界，却失去了上帝的眷顾和福佑，那损失不也是无法比拟的吗？从这时起，我就在心里得出了结论。即使在这种被遗弃的孤独环境里，我也可能比在世界上任何特定环境里更快乐。能够有这个思想，我得感谢上帝，因为他把我送到了这个地方。可是我这么一想，心里又冒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，吓了我一大跳，不敢说出口来。
你怎么会这样口是心非呢？我甚至说出了声：
你一方面为你力求知足的处境表示感恩，一方面又祈祷，从心眼里希望摆脱这个处境，是吧？说到这里，我住了嘴。我虽然不能说我因为来到岛上而感谢上帝，却也因为上帝用种种痛苦打开了我的眼睛，让我看清了以前的生活状态，为我的邪恶悔恨与哀伤，从而衷心地感谢上帝。我每一次翻开或合上圣经，都要从灵魂里赞美上帝，因为他只是我在英格兰的朋友，让他虽然没有我的要求，也在给我送来的东西里带上了圣经，也因为他指使我后来从那只船的残骸里救出了圣经。